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回到自己的母会来传讲神的话语。一别七年，那看到弟兄姐妹们在主里成长，那大家都没有太多的变化，姐妹们依旧漂亮年轻，弟兄们依旧潇洒，就让我们一起归荣耀于我们的神，阿们。也感谢华牧师为我提供这样的宝贵的讲台的机会。那其实我一回来第二个月华牧师就为我安排，但是因为我要外出两次的调整时间，所以就到了六月份。非常感恩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信息是诗篇第八篇，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那诗篇第八篇是非常有名的一篇诗篇，那是大卫所作赞美神的一篇诗篇。那诗篇第八篇有许多传奇的故事，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举两个最为有名的关于诗篇第八篇的典故。那第一个事件故事发生在1900年，世界著名的学府哈佛大学建了一所哲学系大楼，叫 Emerson 号。当这所大楼建成完工的时候，需要在大楼的正前方题字题匾。当时因为是哲学系大楼，所以很多人就提议这个要提倡我们人文主义的思想，我们人是何等的伟大，我们人是何等的有智慧。于是有人就提出要使用佛罗达拉斯哲学家著名的一句名言，他说人是万物的尺度， 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当时哈佛大学的校长 C.W. Eliot 是一位非常敬虔爱主的基督徒，他听有人这样提议的时候，他就说想起了诗篇第八篇的经文，于是他信手写下了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于是这句话留在了艾默森号大楼的正前方的顶部，留作永远的纪念，提醒我们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那这个大楼和这句话成为永远的纪念，是神恩待我们，我们才有机会，才有那样的尊荣。那第二个故事就是更为伟大，更为震惊。1969年7月20号10:56，美国阿波罗11号三名宇航员带领人类第一次登上了月球。那两名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和艾德林，他们在月球上漫步2小时。那么在他们踏上月球回望整个宇宙的时候，艾德林就不无感慨，他看到了宇宙创造的伟大，于是他在月球上用这个无线卫星通讯向全人类发出了一个呼吁，他说无论你在何处，请暂时停下来向上帝表示感谢吧。于是他跟阿姆斯特朗两个人一起朗诵诗篇第八篇，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于是他们把诗篇第八篇留在了月球上，成为永远的纪念。那人类的太空时代也借着诗篇第八篇拉开了一个序幕。所以这是诗篇第八篇两个非常著名的故事，所以你可以想象诗篇第八篇是多么的有力量，多么的震撼人心。好，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读，跟我一起读诗篇第八篇的经文， 我们把括弧的部分也一起读，好，我们就请大家一起读这九节的经文。好，请。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加特乐器。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中所造的此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感谢你赐下这样的宝贵话语，让我们思想你的恩典。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当我们朗诵这首诗的时候，求你的灵在我们心中做着翻转、改变和建造的工作，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思念主你的恩典，让我们献上我们自己，可以为主来使用。主，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高摩我们，来激励我们，用你的话语引领我们前面的脚步，让我们一生爱你、侍奉你、跟随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诗篇第八篇，那这首诗是大卫所写的一首著名的诗歌。我们可以想象，大卫在一个静静的夜晚，他来到旷野的天空下面，仰望星空，他抬头看见神所创造的天地和星宿，一切受造之物是那样的美好，于是他的心中涌现出来一种激情和力量，就写下了诗篇的第八篇。那我们从这首诗的结构和它的编排上，我们看到这是一首非常典型的希伯来文学格式的诗歌。那它的第一节和它的最后一节完全是一模一样的，是表达了对神的赞美。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那这是一种希伯来文学的平行结构，那这像我们夹心饼干一样，第一和最后一句完全的一样。那在第一节的后半部，他写到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于是诗人就顺着这个画面来展开神的荣耀怎样彰显于天。那在第二节看见神透过婴孩来彰显了他得胜的能力，这是彰显于天的第一个荣耀。那接下来第三节，神要透过创造的星宿彰显他创造的伟大，那这是彰显于天的第二个荣耀。接下来四到八节向我们展示了神透过对人的眷顾彰显他恩典的奇妙。所以这就是这首诗的大纲和它的结构特征，非常简单，但是却是典型的希伯来文学夹心饼干这样的一种格式。所以大家看大纲也就知道它每节经文代表所要表达的一个意思。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一段一段的来分解这样的经文。第二节经文，你因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 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当我们初次读到这句经文的时候，我们似乎好像不容易去明白，但是这节经文却在新约中被主耶稣引用了出来。大家注意释经学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新约可以解释旧约，在新约中没有清楚的地方，在旧约中没有清楚的地方，在新约中就被解明出来。我们一起来看主耶稣怎样引用这节经文，马太福音第21章15到16节。好，我们请弟兄姐妹们一起来读，请。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叫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当时主耶稣引用这句话的时候，可能祭司长文士还没有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但是随着历史的演变，我们看到主耶稣为我们带来拯救的力量，我们才明白原来神是这样的幽默，神是这样的伟大。回顾整个圣经，神拣选了三个婴孩来完成了他奇妙的拯救和救赎的工作。第一个婴孩就是摩西。当时埃及王法老杀掉了所有以色列的男婴，逼迫以色列人，使他们做苦工，做奴役，被奴役。那神就拣选了一个婴孩，他没有被法老王所杀，最后却成了战胜法老王的力量。神使用摩西结束了选民寄居他乡被奴役的时代。所以这是圣经给我们的第一个婴孩。第二个婴孩就是撒母耳。神拣选了撒母耳，使他结束了黑暗的四世纪的时代，启动了以色列的王国时代。那第三个婴孩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主耶稣的到来彻底打败了魔鬼撒旦，救赎了被魔鬼撒旦的罪恶所捆绑的人类。所以这节经文带有这样的能力。我们请大家一起看以赛亚书9章6节。好，我们也请大家一起来读这节经文，请。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这就是这节经文带给我们的一种力量。神使用婴孩完成他的救赎、拯救的伟大计划，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这句经文让我们看见神伟大的能力彰显在一个小小的婴孩身上。所以这就是这段经文带给我们的一个圣经的回顾。那接下来第三节的经文就把我们带到了另一个画面，神透过他所创造的日月星辰要彰显他创造的伟大。诗篇这样的把我们引进神创造的奇妙中，让我们思想整个宇宙万物乃是有一个规律，看到宇宙是奇妙的创造，不是自然而然碰撞而成。每当我们思想奇妙的宇宙，就会想起罗马书1章19节的经文：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这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最后一句是叫人 无可推诿。当我们想到什么样的力量可以叫人无可推诿呢？现代科学给了我们这样的答案，我们知道整个的宇室是那样的井井有序、井井有条的在运转，不断的运动中，如果稍之毫厘，许多星球就会撞在一起，宇室就会发生毁灭。我们知道就我们地球而言，我们地球它每一天都在自转，那同时它也围绕着太阳在公转，整个太阳系又在围绕着银河系做立体的这个方向的旋转。地球是这样自转，然后围绕着太阳是这样的公转，太阳系又是这样的立体的在银河系中旋转。那么地球自转 一圈是23小时56分4秒，公转一圈是365日5小时48分46秒。请问多一秒可不可以？少一秒可不可以？那我们说地球自转一圈56分3秒行不行？56分5秒行不行？科学家给我们标准的答案，绝对不行。多一秒，那离心力会加大一点点，地球的海水就会一滴一滴点被离心力甩出去，最后有一天地球的海水会干涸，地球就不像这样的轨道中运行。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奇妙的，在神的掌控下完美精确的在这样的运行中。所以我们看见地球这样的伟大，地球这样的奇妙，我们就知道原来有一个造物主在掌控宇宙的规律，在管理着宇宙万物的运行。有一位 我想我们基督徒都听过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牛顿和一位数学家的故事。牛顿大家知道是很虔诚的基督徒，那他很喜欢科学研究，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太阳系的模型。那这个太阳系那个年代是5大行星，那他把这个模型做好了以后，他的数学家朋友来到他的家中去拜访，就被他所造的这个模型所感染感兴趣，于是这个数学家就开始计算，按照牛顿的所画出来的轨道就精确的计算，最后他发现牛顿这个做的是非常的无与伦比的精确，于是他就不无感慨地说，哇，这么漂亮的模型这是谁做的，简直是太精确了。那牛顿就很不轻易地回答他一句，没人造这个，它自然而然碰撞在一起就这样了。那数学家那个年代是达尔文主义盛行，还没有盛行的时候，所以呢人们对这个自由拥有这个概念还是存在于一个传统的阶段中，所以他说这样自然碰撞就可以产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牛顿就回答他，你认为这个小小的模型都要有人做，那么在宇宙中那个真实的比这个更精确的那个太阳系，你难道认为没有人去做吗？当牛顿这样问他问题的时候，这个数学家陷入了极大的沉思。是啊，我们看到一个表放在那里，几百个元件，你说没有人做，一定没有人相信。一个表尚且我们认为有人做，那么精密那么复杂的宇室怎么会没有人去经营管理呢？那这就是我们真实的一个故事。那个数学家因着这样的一个故事悔改归向神。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们，你看到神创造的奇妙，可以归荣耀于神。今天我们人类对宇室其实是知之皮毛，我举了小宇室银河系的例子，里面有10万个太阳系， 那中宇宙按照光速的运行，三乘十的五次方每秒公里，人类要飞行120到150万光年。大宇宙什么样，是一片未知。所以今天人们对宇宙的了解实在是太有限，我们活得不够长，跑得不够快，飞得不够远，还不能够踏实了解到神所创造的宇宙是何等的奇妙伟大。今天如果我们人用肉眼去看太空，我们可以看到5000颗星星。如果我们用望远镜，天文的望远镜，普通的天文望远镜，我们可以看到200万颗星星。如果我们用最好的天文望远镜，哈勃望远镜、韦伯望远镜，可以看到10亿颗星星。当我们借助我们的科学手段去看到这浩瀚的天空，看到那么多星星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想象这些星星是怎样的规律的在运动，是谁在管理着整个宇宙？当我们看见星星的时候，我们心头是否有一种震撼，看见人类的渺小，宇宙的伟大，创造的主宰。我鼓励大家，你至少体验一次在夜晚的天际，去看一看那个星空，感受一下那个创造的力量带给你的震撼。接下来我给大家朗诵一首诗，那这首诗呢，是一位老人家夜晚仰望星空的心灵体会。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的辽阔而深邃，那无穷的真理让我苦苦地求索追随。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那凛然的正义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自由而宁静，那博大的胸怀让我的心灵栖息依偎。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的壮丽而光辉，那永恒的炙热在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响起春雷。我想一位老人家仰望星空，他可以看到这些。大家知道这首诗是谁做的吧？温家宝，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发表在2007年的《人民日报》上。当这样的一位共产党的高官，当他仰望星空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什么呢？他看到是无穷的真理，他看到的是凛然的正义，他看到的是博大的胸怀。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远离那喧闹的人群、喧闹的城市，也有一次这样体验的话，你会看到什么呢？好不好？我鼓励弟兄姐妹们，今天晚上就去仰望一次星空。阿们。你体验一下神创造的伟大，体验一下那句罗马书的经文，自创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谁眼不能见，但这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就是我们仰望星空的心灵体会，这就是我们看见神创造的伟大之后一种心灵的回应。真的鼓励弟兄姐妹们，你们仰望一次星空好不好？下次我来我会问你们的，你看见了什么。好，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这首诗的下一个部分， 也是这首诗最精华、最重点的一部分，就是神透过对人的眷顾来彰显他恩典的奇妙伟大。他把人这个创造中最渺小的一个物质、一个物，给他赋予灵力，给他赋予生命的气息，把它提升到一个最高最伟大的境界，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如果我们思想一下人算什么，我先从我们人的肉身的价值来算好了。我们人肉身啊，就是这样，150磅啊，胖一点的200磅啊，300磅。那我们把这些物质啊，做一个折算的话，你很惊讶的发现，人身上的脂肪可以制造7条肥皂，人身上的铁可以制造一个3寸长的铁钉，啊，人身体的碳水化合物可以制造1小瓶的糖，啊，人身体的磷可以制造2220根的火柴头，嗯，对，人身体的石灰质可以用来消毒，可以供应一个小烫，嗯，那你死了以后，火化以后产生的硫磺可以制作药品，好，杀死20只跳蚤。那我们把这些综合起来，那人全身的价值一共是40美元，远不足一头猪和一头牛的价值，啊，对不起啊，请允许我这样说。那么人算什么？到底人算什么？人是因为神给了我们这样的荣耀尊贵，是因为神给了我们这样的地位，我们才变得那么有价值。阿门。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们，你们思想这篇经文，看到神对我们的眷顾，存这样的一颗感恩的心去赞美我们的神。阿门。我们看神怎样给了我们这样的尊荣和地位。好，我们请大家一起读创世纪1章26节的经文。请，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比地上爬的一切昆虫。这就是神给了我们独特的一个地位。那圣经中有非常多的经文告诉我们，神拣选我们，神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让我们得着这样的荣耀。那我请大家做一个作业，也是我的思考题里留给大家的，大家回去去查找这些经文，神在哪些经文中肯定了我们人的地位，给了我们那样的荣耀和尊贵，然后我们思想这些经文，你会存一个感恩的心去领受神对我们的祝福。那第一处的经文，我给大家3个例子吧。那第一处的经文就是在这个约翰一书3章1到2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不认识我们，因为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这是将来神对我们人的一个描述，我们将来在主显现的时候必得见真的身体。第二书是加拉太书3章26到27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了。 那第三处是罗马书十四到八章第十四到第十六节，因为凡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应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那我只简简的简单的举出了三处的经文，那鼓励弟兄姐妹们去查找这些经文，这些经文是你生命的冠冕，鼓励大家把它背下来，存着一颗感恩的心领受这些经文。你知道人算什么啊？我们只值$40呢。因着这些经文，神给了我们那么美好无比的荣耀。阿们，阿们，感谢主啊！我们接下来进行啊，这是第六到第八节啊，那个打错一个。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这是给了人的一个责任和使命，就是让人去管理整个的宇宙，神所创造的万物。因着人的犯罪，人失去了这些管理的能力。但是当主耶稣拯救我们再来的时候，我们 会与主一起同掌王权，再次的恢复我们管理的地位。我想这个做 manager 有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些功课，特别要在神的话语上预备好我们这样管理的能力和恩典。那在这段经文中有一句特别的话，就是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那这句话奠定了一个科学的基础，引发了一场伟大的科学发现。那这个发现就是1855年著名的《海洋地质学和气象学》这本书的诞生。那这本书是一位叫做马太方舟摩里的这样的一个海军军官，他也是一位很著名的天文学家和航海家。那这张雕塑现在就立在弗吉尼亚州里斯满的摩里纪念碑。那他因着诗篇第八篇做了一个杰出的科学发现，从而推进了整个航海航道，然后这样的一个缩短了这个距离，也找到了一条最好的航海路线。那他对整个航海业和整个天文地理学的贡献是非常伟大的。那据说这个摩里在生病的时候，他的儿子给他读圣经，就读到了诗篇的第八篇。当他读到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他突然就产生了一种灵感。他说既然圣经说有惊醒的海盗，那这个海盗就一定可以找得到。于是当他病好了以后，他就利用漂流瓶，他就把漂流瓶顺着海洋放进去，然后漂流瓶自然的随着海底 的洋流就飘出一条海盗来。于是他就顺着这个海盗做标记，找到了还最好的一个海底通道、海下的通道。于是这条通道成了从欧洲到美洲横跨大西洋的最理想的一条航海线路，缩短了时间，也避免了很多恶劣的天气。那因此引发了摩里他研究的一个极大的热忱，于是他就进一步去研究洋流，他发现了整个洋流的运行规律。那后来他借着传道书中的一段经文说，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转回原，不住的转旋转，而且返回 所转型的原道。他突然间发现了这个气流洋流是循环在运转，于是他就根据圣经给他的启发深入的进行研究，发现了洋流的规律，发现了气流循环的这样的一种规律，于是他写出了著名的海洋地质学和气象学的巨著。那这本书是一个这个整个海洋气象学方面的里程碑的著作，非常的有名啊。所以看到诗篇第八篇是何等的伟大奇妙啊！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讲了两个故事，那其实它还有更多更美的故事。我们看见神借着这一篇大卫的诗篇给我们带来很美好的看见。我们总结今天的经文，诗篇第八篇，那它是希伯来文最典型的平行结构的题材。那第一句和最后一句表达了这种对神的感恩和赞美，然后借着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来展开了诗人的下面描述的部分。那他怎样要彰显神的荣耀呢？是透过婴孩来彰显神得胜的能力，透过神创造的月亮星宿彰显神创造的伟大，最后透过神对人的恩典的眷顾彰显神奇妙的恩典。所以这就是诗篇第八篇很典型的三明治的夹层结构。那今天我们的信息差不多到这里结束。最后给大家两个思考性的问题。第一个是我刚才提过的，人是唯一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宇宙万物。神的心意是让人得着他的生命，得着儿子的名分和尊贵。那鼓励大家课后可以去查一些这样的经文，以作为我们的激励，也作为我们对神的感恩。我们人的肉身价值40美元，但是我们人的属天价值却是无穷之大。第二个思考题，也请大家能够举出一些圣经启示科学超越科学的例子。那最后这里我们看到鲸行海盗这一句话，使科学家找到了海底海盗的这样的过程，发现了海洋的洋流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圣经中还有许多这样的例子，鼓励大家去思考。我可以给大家一些提示。约伯记第28章，约伯记是圣经最早的一卷书。那第28章25节，你们有经文的可以打开约伯记第28章第25节，这样说：要为风定轻重，有度量诸水，他为雨露定命令，为雷电定道路。注意这里面讲到风定轻重，风有轻重啊。那个年代人类知道风有轻重大概是在这个工业革命的时间呢，所以是1800年的时候啊。那这首这句诗写在1500年以前，公元前啊，前后差了3000多年的历史啊。那风的轻重，如果有人早早读到了这句话啊，风有轻重，就可以早一点发现空气可以测量重量啊。为雷电开道路，大家可能这句话今天还不太注意哈。大家知道雷电是有道路的，雷电不是打在城市的房顶啊，是打在旷野的郊外。当打雷电的时候，那一种高能量的力量是产生固氮效应，会把大量的固氮放在旷野供植物的生长啊。这是近代科学才发现的啊。雷电90%以上的是打在郊外，而且是旷野没有人烟的地方， 那个力量非常的超大，一次雷电相当于50000吨的化肥厂，这是现代科学给我们的答案。所以大家去读圣经，去找这样的启示，我们就发现神的创造是何等伟大奇妙。阿们，阿们。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带着何等感恩的心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主啊，今天借着这样的一段信息，一首诗篇，我们明白你以何等浩大的恩典临到我们这卑微不配的人身上。我们本是罪人，本是钉你十字架，本是不配得到这样尊荣的人，你却以奇妙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主啊，让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让我们献上对你的赞美。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主，当我们来对你朗诵这样的诗歌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心声，那首诗已经不再是一个字句，乃是我们心灵的表达。感谢主，借着这样的一首诗再一次提醒我们你恩典的伟大，你奇妙的救恩，让我们一生一世的爱你，歌颂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